欸，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开兰博基尼欸。
哦，是吗？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我会算命欸。
欸，说是我吗？
就是你。
我有一个朋友会算命。
嗨，大家好，我是多多。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芝。
嗨，大家好，我是少年。今天呢，要来聊这个一样是甲辰年的一个关键啦，要聊的是这个武曲星。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武曲星是财神爷了嘛？相信今天听到这一集的同学，应该是在新年已经各种拜完财神爷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灵验的故事？那因为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还没过年，但还没过年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粉丝听我这个分享之后去拜了财神爷，已经发生各种奇妙的事，有的是什么中彩券啊，可以帮阿嬷买东西啊，有的是什么拜了之后啊，就忽然间也是得到了什么奖金啊。总而言之就是用了一招是、我之前提过的，就是把爸爸妈妈帮到进你的孝顺方案，当然爷爷奶奶也是可以的啦。所以相信大家已经体验过各种财神爷的威力。接下来呢要讲的是在历史典籍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个记载的，就是关于武曲星到底还有哪些神跟武曲星有关。这里要讲到的这个武曲星有关的神其实就是我们最常拜的关公啦。好，在录这集的时候我还穿着一件关公的外套，我觉得非常开心，觉得自己充满了关公的法力。好，那这里要讲这个关公这件事情啊，其实关公的这个各种法力超能力跟由来其实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一本经书，其实里面写的很明白，叫做桃园名胜经。当当，好，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桃园名胜经啊，这本经典很特别啊。首先呢，这一本经典呢是一个符然经典。什么叫符然经典？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那种神明，大家也听我们那么多集讲这个武德宫有神明降驾嘛，对啊，然后大家相信我们这个迷信伙伴们也有各种体验，就是有那种神明上身跟你说事情，不管是济公或者是三太子等等等的都是有的。那这个呢，这个经典是桃园名胜经呢，它其实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关于关公的，就类似你想想他们叫降驾之后写出来的关公的故事。就这个故事呢，这本经书呢后来又在被朱熹降驾，大家知道朱熹嘛，不是朱熹庞德啊，是这个朱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古代非常有名的算是一个大儒吧。朱熹呢的降驾又再把这本书重新的完整了一遍，最后取名叫做桃园名胜经。那桃园名胜经这本经书呢，它其实是一本有趣的经书啊，它同样它里面的内容在讲述就是反正关公的事情之外，同时间也这个讲述了各种天道的内容，然后开宗讲说每个人应该要怎么当人，要怎么样做坏人，然后有因果法则，其实就是一本我们常可以理解的善书吧。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好，为什么人生不会好，其实就是跟这些是比较有关的。好，他在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哦，是他有写到前世今生这件事情。好，那里面讲到的东西，首先他讲到的是各些三国人物他们的前世今生，那有一些有趣的网上有人把它整理起来。第一个是关公本身啊，他们说关公本身哦，因为我们理解的关公大部分你可以想象是武将对吧，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会讲关公又可以保佑读书，在武文昌里面也有关公。
对啊，
那这个关公读书，但有人就讲说哦，因为他有读春秋嘛，然后这个刮骨疗伤嘛，所以会读书。但其实在桃园名胜经里面讲呢，其实关公在下凡之前呢是朱衣神。什么叫朱衣神？如果你常抽这个签诗的时候抽到什么朱衣暗点头这样子的一个签诗典故，那这个典故呢其实跟古代的另外一个人我印象中是欧阳修是比较有关的。就是说他好像在批改这个考卷的时候啊，因为古代的那个考科举是批卷嘛，他批卷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说他每次觉得好的这个文章就会出现一个影子在他前面，然后就是一个穿红色衣服的神点点头，所以他就觉得哎呦，就是难道这是什么冥冥之中注定？所以后来他们就在古代的诗句里面就讲这个只盼朱衣暗点头，就是朱衣点头代表我要金榜题名了。所以呢，因为这个桃园名胜经里面讲关公就是这个朱衣神转世嘛，那既然是朱衣神转世的情况下，就代表他是跟读书有关的神转世的。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个战国时代呢，他的这个前世是这个伍子胥，也是在古代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将军啦，所以要转世成为关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他其实都是下凡来拯救世界， 简单理解上就是他们是天上的星星下凡来拯救世界。而在有一些的这个经典里面也有写到他就是武曲星转世，所以他转世之后下凡来拯救世界。所以今年武曲星化科拜，除了我们讲拜财神也比较是功能性的直接之外，拜关公也是会特别的灵验的。好，那接下来有趣的是哦，他有讲到其他角色哦，例如啊、不，其他角色，孔明算角色吗？其他历史人物，后面不是角色，是历史人物。这个孔明呢，他这个下凡之前啊，是叫广慧星转世。其实这个广慧星，你可以理解就是某种像天机星一样，就很聪明的星星转世啊。然后呢，他在东汉时是著名隐士，叫颜子陵，也是一个古代很聪明的一个隐士。三国时代为转世为诸葛亮，那宋朝的时候呢，转世为什么？朱熹。好，这个朱熹就我们讲到的，刚刚讲说你在服软的时候，朱熹会有这个降价然后来写东西，所以没想到孔明的前世今生里面都是跟这些什么我们讲很聪明的人，然后他会用那个时代适合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任务。那其实完成这些任务不外乎就是这个宣扬善正道啊，宣扬正念啊。这个今天那个谁芝芝才问我说，为什么没有曹操的庙？
对啊，
对，那为什么没有？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曹操这个角色在整个的历史定义里面，毕竟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嘛，那我们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统治者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对，
如果每个人都想要把我儿子给挟天子，我到底是怎么样做好我的王位，对不对？所以我应该很难推崇曹操的行为，虽然说他的确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对，
但是第二个点呢，同样的逻辑里面，就是曹操在这个古代故事里面设计啊，毕竟我们讲了嘛，这个最后的历史的胜利者通常就是怎么样，就是会写上这个一段为他自己的故事嘛。那一定是推崇这个忠义啊，对不对？推崇这种好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们觉得曹操虽然很厉害，但是这个价值观不值得被这个宣扬啦，所以曹操就不太好。所以这里就讲在经书里面有讲曹操啊，这个曹操呢，这个死亡之后啊，就是落入无底深渊啊，受罪幽冥啊。就是因为他不讲道义啊，所以要讲武德，知道吗？不讲武德会非常凄凉。
他有不讲道义吗？
我记得有啊，因为他挟天子就不对啊，奸臣嘛，对不 对,
这就不对。但是他对手下应该是非常好的。
不，而且另外一个兴趣是别人的老婆嘛，对吧？曹氏宗亲会要出来啦，曹贼又要出现啦，专门想要收集别人老婆嘛？你看这不可取，你知道吗？
这不行，他
对，所以综合下来，
但他是一个好的领导。
对，你讲这就是杀人狂也是一个好的领导嘛，对不对？
是、啊、
某些杀太多人的人就是也不值得被推崇啊，就这样，而且是那种恶性的
不讲道义，
对，他还不止杀人还抢人家老婆，对不对？可恶欸，还挟天子，这个真的是不 OK 欸，想想觉得这个人真是不 OK 啊。总而言之他就是下无底深渊。欸，我要跟大家讲，我小时候还记得我看我是看佛教书长大嘛，大家知道我妈就是会灌输我各种佛教逻辑嘛，其中我妈以前跟我讲说什么曹操投胎之后啊就是变成猪，你知道吗？就是被人家杀来吃的时候身上写曹操两个字，好恐怖哦。
真的假的？
所以就说他被杀完之后，而且他是那只猪杀完了之后还有另外又再遇到一只猪又是曹操，就是因为他什么这个他这个万恶，就是个叫万恶之源，所以他就不断的得变转世投胎成为猪这样子。小时候我就被灌输好可怕哦，如果我干坏事，那时候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抢别人老婆
就变猪。
那时候只知道就是这个干坏事坏蛋，说不上他是什么坏蛋，对，但是我就要变坏蛋了，就这样，我要变成猪了，好可怕。好，但是我们再下回来讲到这个讲完孔明之后更酷的地方、哦、他讲的是这个张飞，对不对？刘关张嘛，我们讲完了关羽，然后来讲讲张飞啦。这个张飞呢，他就说张飞啊原来叫三国时候是张飞，但因为他的这个他是属武勇很猛烈，对不对？所以他几辈子就是做一种武猛的角色，所以他后来投胎到唐朝时叫张巡。张巡就是他们说叫换姓不换名，换名不换姓，叫张巡。然后后来呢在宋朝的时候叫换姓不换名，叫岳飞。所以张巡加岳飞就是张飞来着。这个逻辑很酷耶、欸、
是这样乱透、哦、乱斗斗出来的吗？
不是，他就有透露一点点这个讯息给他，就是姓张的他可能是张飞转世，或名字叫飞的可能就是也是张飞转世
哦，
所以他的里面都是属于武勇过人嘛，然后这个忠肝义胆嘛，对、但是你知道就是从岳飞的故事里面也可以理解嘛，其实岳飞的状态跟张飞的确是有点像啊，就是他忠肝义胆，最后就是最后就没有得到这个，最后死亡了嘛，对，没有就是壮志未酬嘛，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状态。 好，那最后就是刘关张的这个老大刘备呢，刘备肯定是里面要最好，对不对？他是这个头头嘛。这个刘备呢，他死后在清虚府成仙啦、啊、刘备成仙啦、啊、好棒啊。所以刘备就是因为什么，他又忠于汉室嘛，他又没有这个挟天子，对不对、嗯、所以他整个人就是忠肝义胆，属于非常好的人。所以这本桃源名胜经呢、嗯、诶就是怎么样，就成为就记载了这些人的故事啊，记载这些人的故事。那这里面呢，比较我们要比较有趣的是，桃源名胜经这本经书哦，其实有非常多人怎么样，非常多人把它来印跟翻译。然后其中呢有一些是很神的故事哦，我跟大家分享哦。其中呢我刚刚看有一个人哦，是他本来生了一个重病。他生了这个重病之后呢，他就决定要这个发心开始印这个桃源名胜经。就印了之后呢，他原本觉得自己活不过大概四五十岁吧，就没想到他一直印之后竟然活到了这个七十几岁。所以他代表说这个经书的这个内容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意义啦。甚至呢他这里讲的很酷哦，他就说他这个是属于筋膜炎，连病症都会记下来。他说因为这个筋膜炎非常危险哦，然后这个看医药都没有用，怎么看都不会好啊。他后来就印了1000部送给其他人，而且他每天这个很认真的念。就经过大概30天后，经过旬日大概30天吧，既然这个身体就好了，筋膜炎再也不筋膜了。所以各位，
什么筋膜炎再也不筋膜？
对啊，就是再也不发炎了，筋膜还在，
对、啊、
炎不在了，
但是不发炎。
对，所以如果最近有些同学，如果你朋友有筋膜上的困扰，哎、欸，其实筋膜上的困扰不是腰酸背痛吗？不然不是吗？是属于哦，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还是什么？
什么筋膜都有吧、啊，身体也有其他筋膜啊，所以应该是
大叔可以不用直接把脚给
对大叔可能
伸到我脸旁边，
他有这个足底筋膜的问题，
他会整条扯到你的背部
哦，会扯到你背部背痛啊、哦，反正总而言之啊。身体酸痛的同学可以考虑啦，考虑念看看，因为他讲这个很厉害嘛，他印了1000部，然后接着他每天念30天，他就破关了，破关了。好，而且我们看到这他这个内容、哦、他这个介绍说他是民国77年印的、欸、民国60年的时候，所以大概是一个民国37年来台，民国38年大概是当初这个国民政府拨迁来台时期的一个人、啊、
嗯，
好，然后我们接着再细看，刚刚讲的是他们的前世今生、嗯、对不对？其实他这本经书呢里面讲的所有内容哦，讲的就是说今天你因为光明磊落正直不屈而因此而挂掉所以你不吉利，挂掉的话你未来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啦，发展方向
是讲下辈子吗？
对，就是说你的下辈子或是没有下辈子、嗯、你可能就成仙了、啊、
嗯，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今天是一个这个忠肝义胆的人的时候、嗯、其实我们讲灵界啦，灵界或天界都会对你保持尊重啦。然后就你看他这里讲一些事情哦、嗯、他讲的是说你如果是这个他这些巧来巧计祸因啦、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哦机关算尽，总是算尽别人哦，其实就是你灾厄来的原因啦、啊。然后他是说你如果这个直心直受真福，就想说你做很多事哦，你这个一片真心，而且你不去算计别人，大家公平相处，其实这就是受到真正福的一个好处啦。然后说有过朝如日月哦，无私天定同群，就想说今天你犯错不遮掩，你尽可能的让自己什么就是接改过，其实你做然后你又无大公无私哦，其实天地就会站在你这啦。那这里面我觉得他说的很短，但其实我最近感触是真的很深，也跟大家分享我这经典，因为我毕竟我跟关公还是比较熟的嘛。
对啊，你没事就要问关公，
我每次凡事问关公、嗯、就是你会发现哦、嗯，其实关公的逻辑也很单纯啊。
嗯，
他的逻辑就是说今天你很多人是真的是我遇到好多人是机关算尽，并我创业也12年了嘛，从2012年创业到现在2024年来看这12年、嗯，很多人呢真的是机关算尽，各种算尽别人，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可是真的走了这12年下来哦，我告诉大家都没有好下场，真的都没有好下场。
嗯，
这都没有好下场是哪些事情？不外乎是家庭问题，不外乎是钱的问题，可是我告诉你很多人还沾沾自喜。沾沾什么时候沾沾自喜？就是说我觉得有就是他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把他跟他的工作挂钩在一起，他还是认为他工作这样做是特别对。 所以他就继续做这些事情。
他没有相信会有这个业力引爆的问题，他应该也不会把它联想在一起。
我觉得他很难面对这个事情，甚至他觉得他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可是其实在我们自己来看这件事、哦嗯、最后都是什么，最后都是这个我讲竹篮打水了一场空啊，真的、嗯、那我自己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尤其是什么是地狱、嗯、我跟大家 我最近感触很深，是因为地狱这件事情、哦、就是一群非常非常恶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其实就是个地狱、
嗯、
所以环境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本身就是喜欢算计别人的，你到时候相处一群人朋友就是一群互相算计的人，那你再往下过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被算计跟算计的过程、嗯、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会发现算计别人你才能活下去，但是其实活得很累对吧？
对、啊、
如果我们今天是互相相爱才能活下去，那肯定每天相爱多好。
对啊，每天要疑神疑鬼、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算计。
没错，所以一个地方如果所有人都以互相相爱认为做善事人生才会好、
嗯、
那这地方就是天堂。因为你们一群朋友就互相帮忙、
嗯、
他们觉得这就是天堂。不管说你今天帮忙别人是有目的没目的不管，至少你是以帮忙别人为出发点嘛。
嗯，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说互相算计以外，再来就是互相欺骗，永远觉得要践踏别人才会自己有好处，永远觉得要一起去掠夺才会有好处的生活。我告诉大家，今天你们很开心一起去掠夺另外一个人，哪一天就是其他人合起来掠夺你、
嗯、
对吧？那你这个地方你就是地狱嘛、嗯、因为你每天就活在一个掠夺的过程跟担心被掠夺的过程。而当你被欺骗被掠夺的时候，你才说我觉得他是我的小人，他是特别恶劣的人。但是换作是你的时候，你却是也这样子做，那你其实就在地狱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关键真的是，就是你今天很真诚的面对所有人，所有人都很真诚的时候，你可以很真诚的做人，也很多人很真诚的做你，跟你沟通的时候，你这就是福气。对，那每天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最后一定是出大祸的。然后今天做了很多事，大家尽可能的光明磊落，但不是说没有隐私，只是在面临很多事的时候没有必要。
嗯，
对，我们真诚的去面对，我们大公无私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你真的会轻松很多和快乐很多。而这个其实就是天堂的真谛啊、
嗯、
那他这也告诉大家，你可能觉得你这时候吃亏了，但是告诉你不是，长久下来你一定是占便宜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他有一些我也觉得是属于那种写的也很好啊，我觉得这是很对的。这里讲哦，这个你的他写一段，这跟关公这种比较有关啊，他是写这个男女尊奉无语，就这个遇难我自降临啊，就是如果你愿意有好好听关公说的话，好好做人，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关公就会出现了。然后说在这个战场驱逐鬼魅、哦、刀光雷雨血淋、哦、这些情况下、哦、然后这里讲护国百折不改，助尔家爵策勋，富贵永昌义士，没寿永无灾亲、啊、就讲说如果你愿意好好做人，就照他讲的这些陶渊明身里面好好做人，关公会降临，不管你面临多少困难多少的不好，而你还是什么，就是他们讲忠君爱国嘛，因为以前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讲说在这些地方他你一定很容易升官加爵，然后你的人生也会很长寿，所有荣华富贵怎么样都会有你一份。但是我自己觉得现代人的状态、哦、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原因是因为、哦、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核心主张很模糊的一代，就是因为社会很多元嘛。你看我们台湾文化就本身就很多元，我们有日本有台湾大陆的原住民的、
嗯、
然后美国的、
嗯、
然后价值观本身又很多元、嗯、
对
吧？因为我们讲我们这个民主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对不对、
嗯、
所以每个人想法都很不一样。那这个情况下的时候你就很难，你很容易风雨飘摇，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但我觉得选择什么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价值观没有所谓的没有很强烈的对错啦，都只是站立场上的不同。对，但除了犯罪以外，搞不好现在很多犯法大家也觉得不一定法律可以修正嘛，所以有可能是法律的问题。反正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你很难去锚定一个位置的地方。但是他这里面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愿意遵从他的价值观，用他的价值观活下去、
嗯、
那基本上他可以给你能量去保护你解决问题。这个是我很常在 IG 上提到，有很多人问我，我就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很像你那个神明的样子，就不管你信仰的是什么，你都必须符合那个信仰的样式。例如说关公就是义薄云天嘛，像如果你对关公有信，你跟关公很有缘，你想要拜关公，这本经书就是很容易帮助你锚定你的价值观。那你想关公的这个面对一个事情跟他跟三太子可能就不太一样，跟广泽中王也不一样，因为年纪不一样嘛。
嗯，
那可能关公跟土地公也不一样。 那所以妈祖当然更不一样，因为可能因性别不一样也真的不一样，所以每个神都有他的一个偏好跟习惯跟他行事作风，而你如果愿意用他的方式活着，你会更容易得到他的能量。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就是去找一个觉得跟你性格比较像、他讲的故事、他的人生、他的价值观跟你比较近的，你好好跟他相处，你就会得到他的能量来帮助你，这样你求起来会比较灵验啊。好，那当然因为今年是武曲星化科嘛，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就是本身关公今年就是会比较灵验啊。
那你觉得你比较像谁？
你说我吗？我其实是非常、我其实是跟关公很合的一个人啊。为什么？是因为第一个是我本身就是很讲义气，这个是我所有的朋友基本都可以理解的，我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那第二个事情是我本身就是对于四书五经也是非常多的研读也不能这样讲啊，但我只是对于儒家典籍我是属于、有热爱的，我愿意研究嘛。对，那再来是如果大家有研究过关公的一些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关公其实是相对在面对很多议题是比较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不能说完全是温暖或是母性光辉那种，他的温暖是种一种比较雄比较父系的一个风格。那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还是属于那种亚洲父母的风格
跟宰神一样啊
对对对对，就是本身我跟男生的神的状态就是相对比较近一点、但是因为关公本来又不主财，不完全是主财，因为财神又就很重视财嘛、很多关公他其实包山包海，但其实更多在宣扬义薄云天嘛、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本身跟关公是很合的啦，主要是这样。对，那你说我跟什么神比较没有那么像，我跟一些比较欢乐的神可能就没有像，因为本身是不娱乐嘛，我就是不欢乐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
你讲这谁信啊，
我本身的确是不娱乐啊，对啊，然后我也不太，
然后你现在往网红圈发展，
网红我可以讲一些，我是可能是幽默但是娱乐真的很难，例如说我那天跟嘟嘟 man 一起录嘛，
对，
嘟嘟 man 就是很多外向生活的人 啊,
對啊，
我就没有，我就宅到一个炸裂啊，他所谓的突破舒适圈，他的生活就是已经很突破舒适圈了活着他呼吸都在突破我的呼吸圈舒适圈，所以很不一样啦、我觉得本身是很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其实这个经文本身哦，我觉得是有点长的、老实说其实很长，大家说有点短，其实是前面的简单介绍我觉得比较短，但是整体来看我估计应该也有个上千字但是 很推荐大家去读这个经书啦，原因是因为这个经书本身我觉得喜欢这个三国志的同学，喜欢历史的同学是可以看一下的，因为里面有很多都是写到关于这个三国志里面的，有很破黄金贼朱董卓啊、吕布弼啊，觉得三国志里面的坏蛋在他里面都认为是一个很不 OK 的啦，很不 OK 的这个状态。然后但是呢再往下来看的话，会看到说他其实不断在讨论的东西就是你今天必须要很好的学习，你必须要很认真，然后你必须要这个很劳碌因为举在说这里讲，他说这个这里有一段很好笑，他说吾素览春秋，又观孔虚，唯以孝悌为先，好，这个修身治国为本，异端风起之后，兵戈伤残民命，十余年甲不离身，好，所以这上班十余年甲不离身努力工作，力无捷径，然后夜无稳睡三歌，晚上都困不喝，日不饱餐一顿甲不罢，东战西征百战而江山才定啊！这个白了胡须猩猩，力倦马银刀盾，费尽赤胆忠心，换得顾封侯金印。对，这不就是你懂啊？这一般人现在不推崇这价值观吗？就你一般人现在就想要，我想要好好睡觉，我想要越爽越好，不会每天就很社畜的工作、你看我跟关公还是蛮好，我很社畜，
我也超社畜，
该入该上班就来上班，超忙，该弄就弄。
对 啊,
对啊，然后不每天就现在还减肥没吃饱，可恶
就是你啊
对，最近为了录东西要健康还假摩霸
假摩霸，
对不对，然后有时候
困摩霸，
对，困摩霸困霸是要带小孩也算是忠肝义胆，对家人也是忠肝义胆，
对, 对,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我跟他就是蛮合的嘛，然后东征西战要白了胡须，我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社畜状态一路我已经想就是人生都只有这样、我应该没有什么退休生活、就是一路，因为我讲我偶像版本龙马嘛，版本龙马有一句话就是死都要往前死一点，人是要不断向前、就算死了倒下来的时候头都要往前倒一点，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跟关公你看这个价值观还是非常合的啦。关公后来就成为神跟各种皇帝嘛，这个肯定是个关圣帝君嘛，大家都可以知道嘛，这就是代表说他因为这样子做 他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最后他成功的站在这个位置。嗯、而这本经书最有趣的是，它是儒释道三教呢都认为是很棒的一本善书。
嗯，
所以代表这个桃源明圣经，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它不是一个单一在讨论儒或释或道的经典，它本身就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结构的经典，关于关公这个角色。那事实上关公在整个的宗教体系里面，在儒释道里面其实也本身就有些地位，因为我们讲关公在道教就不用讲了，是关圣帝君嘛，那在儒教里面也不用讲，在儒家思想里面关公就是忠肝义胆嘛，
对
对，忠君爱国，这绝对是一个大儒、嗯、又读春秋嘛，
嗯，
那你再往下的佛教也是这个迦兰菩萨嘛、嗯、所以佛教也会拜关公为护法神，是迦兰是菩萨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事实上来说这一本经书不管你今天信的是哪一个宗教，我觉得都是属于很能帮助你，就是理解说哦，在传统的东方思想里面的儒释道这个思想，然后可以帮助你。那最近呢，我也想要再延伸一个议题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最后的时间。我最近发现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在讲孝经跟孝道的时候，告诉大家孝顺五财神，想要保佑孝道孝顺的人。其实关公刚刚也讲孝悌为先嘛，
对。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就觉得这很可悲，有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就猪狗不如。然后可能是人渣中的人渣、嗯、肯定是有的，我相信我相信这世上绝对是有，绝对有很多父母你是自私，是麻烦制造各种麻烦，绝对是有这样的，
比较自私一点，
对，或让你很痛苦或干嘛的。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嗯、去这个认干父母嘛，就是我们讲认神明当干爹、嗯、例如认关公当干爹，
诶、欸、我也有诶、欸、但是我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好，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是认三王公，我当他妻女，但我爸妈说是因为我比较像是我们家的大姐姐，所以我姐就被我压着打，然后就说这样做会让我们家庭和谐，然后各自的运都会好一点。所以我好像在
我就在认一个干爹。我觉得这个原因、哦、其实后来我在解释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大家可以很不认同我讲的孝顺事业才会好这件事情，但是我告诉大家从我的角度里面我自己看是什么样的感受。
嗯，
我先讲在这里面我很有感受，是因为我本身出生的家庭也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是从很底层，就是生活情况很乱，一路努力工作开始到了现在可能过上一点白领的生活。那其实呢，我在创业的这12年呢，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就是呢因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就是这个世界很多规则就跟资本主义一样，多的会更多，少的会更少，同样的逻辑，你有一个地狱般的父母而你无法孝顺时，只会让你更容易往下，这是很可悲的，因为你更不能接受孝顺，你更不接受孝顺，你就更怀疑这整个父权体系跟这个世界体系里面运转的一些资源，你更辛苦。然后从中如果你遇到的挫折，你没有很正念，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和这些老人都该去死，这些人都帮不了你，他们都该被消灭，而你就更辛苦。然后一路往下，如果通常你没有很好的父母，大概率你跟你兄弟姐妹关系不会太友善，你会觉得兄弟姐妹不靠谱，你会觉得你周遭朋友不靠谱，接着你就觉得都靠算计而来，那就会落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你的生活就像是在地狱
地狱里面。
好，那你可能说我现在也像地狱，不管我怎么想都在地狱。我想告诉你，透过玄学的力量，不管是认干爹干妈或是你相信未来的方向，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式让你脱离这个恶循环。 你的过去造成你的痛苦，我们都很能理解，我也相对有些朋友或是干嘛或者我自己经历，我就觉得是可以的，基本上你没有一个可原谅的父母绝对是合理的，并不是无药可救，你绝对是合理的，你可以这样想也没有关系。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脱离这个轮回，因为你很不公平的开始，但是你可以决定你的明天不要再对这些资源跟想帮助你的跟周遭的人产生这么大的敌意，你用恨去过你的日子，你只会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好，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用科学逻辑来分析给你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小丑的眼泪？哦，没有听过，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国外人的说法。在喜剧呢，你去查很多喜剧的结构，他们告诉你喜剧就是以悲剧为核心的一个东西，因为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我们看到有人踩到香蕉皮滑倒，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看到汤姆猫与杰利鼠里面汤姆猫被捉弄了，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是你要知道在当下踩到的那个人跟被捉弄的那个人，他一定觉得是个悲剧。好，所以呢，如果今天呢每一个喜剧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是不断去放大他悲剧的感受让别人觉得好笑时，他的大脑会记住这件事，他的大脑呢会以为哦，他需要快乐就需要有个悲剧，所以他需要悲伤 才能获得这个快乐，他的人生产生一个惯性，简单来讲就像你喝可乐得到快乐惯了，你是很难在喝水中得到快乐的，因为你的大脑你的身体已经记下那个对碳水的需求，同样你的大脑会记得你获得快乐跟奖励报酬的
方式是什么
路径，没错，所以你更可怕的是你的大脑会习惯，因为多巴胺是个不断追求得不到东西的状态，所以你制造的悲剧就要越来越巨大，因为你希望你得到的快乐和大家的掌声越来越巨大，你就要更多的悲剧，更多的悲剧，而这个悲剧本身你的忍耐是有极限的，所以最后这个悲剧会大到你身体无法承受。那同样当你的人生里面不断的重复，相信我，你遇到了一个不 OK 的爸妈和不 OK 的家庭环境，很高概率我觉得你肯定是被忽视，得不到爱，得不到尊重，得不到关心，唯有当你做出某些剧烈反应的时候，旁边的人才会注意你。那很多人小学头 小时候很多小学生都会去捉弄别人，会去搞捣乱，就是想要引发注意力，但这个捣乱呢，长大后变成说你总是希望有一些表现的方式让别人来疼你，例如说你在谈恋爱你可能想采取的方式是任性摆烂去测试别人爱不爱你。好，我们回到算计，同样在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好像总得做某些事，你觉得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你觉得大家不会帮你，你觉得总觉得你得靠掠夺得到反应。那这些行为呢不断的放大到最后，你成功一次两次那很 OK， 但你会形成惯性，所以当你放大到最后的时候，你的掠夺可能变超巨大，你产生一个巨大的威胁和反作用力太大的时候，你相信我，这些负面的内容你的身体是无法承受的，你的生活也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一种透过抱怨，透过负面能量，透过自我的毁灭来取得爱和别人的关注时，最终你路径你会爆炸，因为你的大脑会 push 你走向死亡和崩溃那条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让你的大脑的快乐报酬建立在正向的方向，不管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不管是行善，不管是亲社会性，不管是你跟谁产生了一个正向去帮助别人得到一个共情的结果，你产生的快乐才会正向，你的大脑才能记住一个你今天做了一个好事和你帮助了别人得到的快乐和你有爱和各种方式得到快乐的方法，而它的滚动会让你产生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而你得到更大的回馈，你才能脱离这个不断负循环的滚动。而这个呢是我们想分享给大家的，你已经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我们希望你不要有个不幸的结束，而每个人都有资格也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结局到底是幸运幸福还是不幸跟悲剧，而只是你要从这时候开始，你或许觉得很痛苦，你觉得不公平，你觉得很累，但放心，你只要愿意，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很多人给你机会，而你真的觉得人都不幸，你就去找神，神一定会无条件给你很多的爱让你往下走，可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关公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希望大家建立一个正向的渠道啦，然后往下正向的往下走，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好。
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下大家要怎么样认神明当干爹？
其实它没有那么难，其实它就是一个你跟神明之间的故事，所以你就走过去宝贝就可以了，你就问神明可不可以收我为干儿子，讲你是谁，宝贝就信杯或是看杯，如果是看杯那一定有原因，你就问他能不能给你个签诗，如果他什么都不跟你讲，那很高的概率是你的德性跟你的福报不够，那你要展现你的诚意，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例如你把口袋的钱捐光，对吧，例如你点个灯，你是要展现你是有诚意的，而再跟神明进行商量。但我老实说，如果你愿意，你今天立定在现场，你愿意忏悔发心，就是说你来自于一个悲惨的过去，导致你对世界是负面的，而你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要正面的面对世界，你愿意好好的去爱每一个周遭的人，但你可能真爱不动你自己的父母，没关系，你好好的爱你认到的跟父母，爱你认到的周遭同事，就像你的异性兄弟一样，能不能让他收你这个 deal， 如果成功我相信神明都是愿意的，因为对神明来说这个世界更好才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要宣扬正道，所以对他来说正道越强，他能够帮助你，这个是越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只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真的不要再落入那个不幸的状态里面，你一定有机会可以往幸运的走，虽然很不公平，真的很不公平，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有机会的。
难得看你这么认真严肃的，
不是因为太多人讲了，最近太严重，因为刚刚我们跟大家讲五财神相对孝顺嘛，那很多人是直接放弃了否定了，
对，
然后甚至我看到有很多人很讨厌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喜欢简少年，因为我觉得孝顺真的很恶心， 对，那我觉得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嗯、你可以不喜欢我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嗯，
因为我知道当你今天一直用恨在结构你的时候，告诉你结局一定是非常之痛苦和悲惨的。
对
对，那 我就是真的发现了这件事情、
嗯、负能量循环真的很可怕。
没错，然后我会忽然发现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最近在研究脆，然后我发现脆搜简少年的时候，有超多人就是会把我讲的运势或是什么发在脆上。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个脆的内容批发商。
是
什么？
我讲的是一个
threat 我们台湾叫脆嘛 threat 就是 IG 的那个延伸的写字那个、嗯、
啊、threat、哦，新的那个功能是不是？
对、
哦、okay，
然后他搜的时候，因为他可能没有什么隐私设定的设定结构，所以你一搜就会看到所有人只要发了简少年我都会看到。
嗯，
然后我在丁日的时候滑了一个下午、嗯，还好在丁日不能回文，就看了很多。对，然后我就隔天之后我就反思，我觉得我要怎么跟大家沟通这些事。
对
对，因为对我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对我来说，一定会很不喜欢我。我觉得这很 OK， 这是一个常态分布的问题，对吧？这种中型法则里面百分之百里面百分之五的人一定会讨厌我，那你就讨厌我吧。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过得好，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周遭有很多的人，甚至我们的经历过程就是。跟父母跟我代沟，绝对人生都有这段时间。
嗯，
但是那个负面的这个往下，你内心的痛苦绝对都存在的。可是这世界真的不公平，所以你不要在这个起点就困住了，你可以在后面变得更好，大概是这样。
嗯，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说，如果有很多的母爱的话呢，这个人的晚年通常会比较好。
那面向来说是这样，
面向来说是，
你也有很多的，你的父亲如果做了很多德，你做很多事也很顺利，你三十岁以前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嗯，
就会挣很多的钱或之类的。
嗯，
对不对？所以就还是回到很多人的面相。我记得而且我学生学完之后觉得学完面相都很难过，就是觉得我的父母不好，所以我的面相不好，那是不是我人生就没有救了？但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不是，就是的确有个不公平的开始，但是通过行善积德，你做很多事往下，你是会变好的。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好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记得给我们留言五星好评哦，
谢谢
谢谢，然后也关注一下我有个朋友会算命的 IG 跟 Facebook， 拜拜
拜拜。